啊，魏老师好，师兄们好。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学习啊，《立论·明心见性》第一部分啊，正题启用里边二组的正题启用摆则内容啊。好，段誉师兄，我们继续读一下啊。
好的，明心后，我见未能即除，习气未能即静。我见习气时时来，时时能转而化之，是真明心者。若转化之力小，此另一问题，只怕不知转，不知化，即不能转，不能化矣。故学佛第一在开觉知，如得财；第二在善用其觉知，如用财；第三，并觉知而亦空之；第四，无所谓空不空，本来如是，如真富贵人，自忘其多财也。觉照一起，习气即消，但此中持节各有不同，此有过程者十：一、静来而不觉；二、静来而再觉，唯起觉即废事；三、静来时起觉不难；四、静来即觉略有先后；五、静觉同时并起，而有时忘失；六、同时而可以勿忘；七、觉先于静，但有时在后，或偶尔静回到忘失时。八、常觉不动。九、觉上未静。十、常寂而常照，并觉亦无助矣。此时力量真充足时。老师请。
我们今天接着往下学啊。我们看这一章是正题启用。这个就。不仅仅是正题了，他已经开始启用了，启用了，我往下看，怎么样子那个正题启用，起的什么用啊？我们看这个明心后，我见未能即除，就是说习气啊，习气未能即静啊，我见习气时时来。我见习气时时来，时时能转而化之，是真明心者。就是我们明心这个之后啊，遇事还做不得主啊。虽然我们理上知道我们本来是佛，但是一遇事说我见，仍然很那个什么啊，常现，就是习气没有静静嘛啊。还有一个这个我自我见，我见习气时时来时，时时能转化之，是真明心者啊。我们就知道了，二祖曾经在这个那个正题启用之过程里边说，习是什么呀？不知道转折就是习，就是习见啊。就比如说我见。这个习气来时就遇事过不去啊，忘失本来，对吧？那就这个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转，随他而转，随着习气而去嘛啊，随着我见而那个什么呀啊，执着啊，那个这个就说你要如果不知道转，你连转都不知道转啊，跟着跑。那这个就是习，能转者为慧，是能转者知道转，这就是慧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就说了，我见习气时时来，你时时能察觉到，为什么呢？你已经明心呀，明心见性啊。那个我见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是起心动念嘛，因为那个事儿顺逆之势又来了，是吧？那个势力的势。又来了，你都能察觉到，察觉到你不知道转，啊，跟着跑嘛，那你不知道转，这就是习，能转者为慧，时时能转，这就是慧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，什么是习气，什么是真智，慧就是真正的智慧，但是有些人，有的人是慧多定少，有的人是定多慧少。 你这个都属于习气。比如说我们说会，我们说的会啊，我们认为的会是，比如说我多那个什么学习点这个道理，我们把这个从理上掌握住它，对，认为这个是会，多会嘛，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这些道理真正的能够参研是吧？参究清楚，然后把这个参研清楚的转变成自己的真正的智慧，来为转，就是遇事的时候能转啊，来为转，这个在世上能其用啊，这个才是真明心呐、啊。上说的意思是这个啊，这个慧上边我们说慧多定少，那个慧就是下边我们说这个所谓慧者啊，拨通道理，或者是说我的自见怎么怎么样是吧？甚至我能通达到什么呀？最后无修无德无正啊，他不说这是我的慧吗？啊，但是这样的人定力很小很少啊。就是以前我们学过从禅入的嘛，他这个定很少，靠慧力能够领会是吧？但是他没有定啊，这个就遇事的时候就不得力了。说我们修心中心的是定多一点，慧他会相比前者会少一点，这个也不行啊。再一个我们说的那个慧还不是真正的那个透脱真智，不是这个。我们说开智慧，我就觉得把自心扫得一发不利哈、能这样子是吧，真正的遇事的时候才会得力。就是遇到习气来的时候直到转，能转是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慧嘛是吧。我们就说这个，下边接着说啊。若转化资历小，此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不知道转啊，不知道得财而用啊，就是习气来的时候还跟着他跑啊，不能转啊。那个，或者说转化力很小啊，那这都是另外的问题。但是你最怕的。只怕是不知转不知化，既不能转不能化也，你都不知道转。就刚才我们说那个习气现前的时候跟着习气对吧，行就是那就是没有慧啊，你不知道转那就是没有慧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转啊，直到化去它啊，你不能转不能化就是那个习嘛，习气的习嘛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能证到离体，那个要其用，故学佛第一再开觉知，如得法财，我们要认识它，对不对？学佛要第一再开智慧啊，开觉知，如得法财啊，如得财啊。就是我们这个大宝贝在这个地方能不移是不是啊，那这个就是真宝贝啊，遇事也能用啊。第二在善用其觉知，就是我们证得了离体，有的师兄弟就不知道怎么用嘛，所以这个地方说善在其觉知，善用其觉知啊，如用财，也就是你有了宝贝你知道啊，你的宝贝有用啊，有大用处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应该知道。第三，并觉知亦空子，就是我们得了这个财，然后遇事的时候还能对吧，有智慧来转这个习对吧，这不就是用财吗？转了就是说有了这个觉知，就是我们在用这个觉知对吧，一边用的时候一边当下而空止啊。第四，无所谓空不空，本来如是。哎呀，如真富贵人自忘其多财也。 就是说这后边这个善用其才德啊，到后边他那个连觉知，一开始是觉知嘛，德才嘛，我直到歇下我们本觉呀，本来就能觉，对吧？还有遇事如果这个有顺利的时候，我能发现的时候，能哎一觉，它就空了，就这个空也要空掉嘛，就说在最后这个时候也没无所谓空不空了，啊，因为是用熟了，用熟了这个觉知啊。他用熟了，因为他本来就能觉知，本来就有这个功用啊。所以说我们的空力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我们那个心空，那个无助那个力量，那也不是，那本来就是这样啊。越来越就是说，这个路原来这个路走得很生疏，现在哎，逐渐就是着相的那个力量越来越小，那个习气啊越来越小。这个空它自然是这样子嘛，它自然不走足嘛，所以说你看无所谓空不空，本来如是，它已经很熟了。那如果能到这儿，那才是真富贵的啊，不用天天提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个觉知也不可得什么什么啊，遇见事儿我还要转，对吧？有顺有逆的时候我还要知道转啊，还要能转得动，对吧？能化得掉，是吧？那到后来就不是这样了，顺逆无助嘛，顺逆无拘嘛，再往后，什么觉知不觉知，他本来就这样，对吧？那这如果到这儿，那个就是真富贵人嘛，自忘其多财，我早就忘了我这个大这个宝贝，我天天用的都是他，天天都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你还时刻像一开始一样的。我不能被习气那个什么呀，转那个拉着走，是吧？到后来他就不是这样了，所以，他这条路走熟了，志望其多才。这个说这个有一个过程，说这个绝招一起，就是这个绝招，这个习气就消了，就是遇到习气嘛，他一来我一动心我就知道了。意识一动心我就知道了，就是结到一起习气即消，但持中持结各有不同，持有过程者失，一开始是进来遇事的时候而不觉，不知道哎呀理是理，就是这个结到还起不来，对不对？理就是那个看到书上的理，是吧？哎，他看那个理，哎呀，也挺好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但是遇事的时候又不行了，习气一来的时候他又不行了啊。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正体起因，正道的本体。现在告诉你，你这个是个大宝贝，习气一来说，哎呀，你看见他了，他就消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结到一起，习气即消。但这个，你说这个，能习气来的时候能不能马上看得到，能不能看到的同时能不能消掉等等等等，下面有一个说的这个具体的说的这个过程，各有不同，持节各有不同，持有过程是十一，是进来而不觉，就刚才我们说的，哎呀进来了还不知道，哎呀我的大宝贝还在那儿迟疑呢，还不知道绝招呢，对吧？进来不觉。第二是进来而再觉，就是先对镜而再觉，唯起觉即非死，因为进来的时候这个人的习气就跟着就粘着了嘛，跟着那个镜跑嘛，对镜生心嘛。说进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觉，这个是指的是吧？进来了以后才觉，而且是起觉即费事，就很不容易啊，不熟悉啊。第三是进来是起觉不难，进一来马上察觉到了，对吧？不跟着进跑嘛，不跟着进起这个 起心动念嘛，不跟着他转嘛啊。第四，静来即解，略有先后。静来的时候，静来的同时就觉，但是有的是先知道，有的是后知道啊。第五，静觉同时定起，而有时忘事。第四是静来了，我能觉，对吧？我能觉，但是有先后。第五是静觉同时定起，静和觉同时的，而有时忘思，就是说我们那个不着相的那个力量啊，还差一点，对吧？而有时忘思，就是静和觉是同时的，直到它是幻境，不上当啊。第六，同时而可以勿忘，就是说比第五更好一点。静觉同时，都不会忘失了。第七，觉先于静，但有思在后，就是说的意思是，遇事儿，这事儿还没来，我都能意识到嘛，我能，我这个觉在先嘛，比这个静还没到的时候，就说这个静还没到的时候，我先都知道了啊。但有时在后，或偶尔竟回到忘思时，哎，我忘了，偶尔忘掉了啊。忘思这个竟来了啊。第八，长觉不动，这后边你看看这个宝刃的功夫就很好了，它微有觉啊，长觉不动啊，静以消融啊，哎呀，都。这个静完全都已经你都说不到上当的这回事了，因为顺逆它都消融了，你是不是唯有觉了？原来我们是哎呀遇事起心，又是顺又是逆，又是怎么样，对吧？现在不是常觉不动是吧，静与消融，哎呀，应缘它就能够无助，完全是时时在觉嘛，唯有觉。第九，觉尚未净，就是还唯有觉，但是你还有个觉的影子是吧。第十，长吉耳照，并觉亦无助也。这个时候哎呀，那这个就说我们说那个大休息啊，大休大歇大休息是吧，他就是这样子。长吉而长照，不动啊，就是常常寂静而不那个不动啊，长吉就是不动，长照，也常用，对吧？并皆也无助，觉也无助，就是觉，就是是前面说的未有觉嘛，还有觉的影子，现在是觉这个事儿也没了，觉这个事儿也荡然无存了。时时能够不可得，这时候力量是真诚，真充足足啊。这个就是说觉照的这个除习气的这个快慢的这个过程。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些，就这是十个过程啊。但是有一点，一定是正体，一定是正道本来。正道本体，而这个什么呀，不起疑虑，一定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才能逐渐有这样的这个用啊。
这一段前面讲的老师就那个知道，要知道这个转这个事啊，就是可能一开始总是觉得就像我们说那个关照，这断不了的时候，就好像这是断了又起，应该是他细致来讲，应该是断了之后又起了，他不是说断不了，对吧？可能刚开始可能就有这样细微的差别，可能就觉得哎呀，就不知道，
是有的习气重的，那我们前面学过了，上师他说，你要什么呀？还要落于对峙，还要修习什么白骨观呐、淫欲心重，修习白骨观呐、哪一类？比如说嗔恨心的习气重怎么办呢？对吧，他还有对峙。
是。
现在说的就 它不是落于对治那一类的了。嗯，
对啊，
就是要开直觉，开觉知啊，用，把它这个就是我们得体而用，就我们已经知道哦，一切都是这个幻化嘛，啊，一切都是那个不实的，就不立一法，所有的法在我们这儿都是我们自心，对吧？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我们都明白的很啊，理上是明白，但是遇事儿时候不一定啊，还要遇到这个习气来，还要知道不粘着它，还有时候我们还有时候真是束手无策那个劲头，就是说十二祖说的，你不知转，都不知道转，你那都信着他那个习气嘛，就是由着他那个习气，知道吧？
对，就在里边出不来不行了，得转了。
哎、嗯，所以说我们是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在悟后能学学公案，对吧？那让我们那个心活起来，那个机用能敏捷起来，是吧？你如果是能这样子，我们心活起来，不仅是死的死得透，要活转嘛，对吧？那能转者就是慧，能那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习，什么是气啊，什么是习，什么是慧啊，就是真智嘛，啊，才后面才会出来。哎呀，这十种习气消的这个十种做功夫做的。历练到最后力量真充足时，都成了了无意思，心就刚才我说大修大学大修习啊，那个就是这个样子。闲人后边还有上师还在讲这个事儿，这个又细细的讲。
对对对，其实就是像二总说那个，他打完，如果我们打完摆脱之后，已经有了这个智，但是不会用，是吧？就这个可能还就是他那个就这个原文不是正体启用之过程嘛，对吧，老师？他正好讲了100条，那后边就是条分缕析的各种情况，给我们介绍的就非常清楚。这刚才在讲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说那个要转，要知道转，那就是有的时候，比如说心被那个境带进去的时候，可能就一时半会儿就好像就不知道出来，或者说纠缠在里边，或者说烦呀、啊，或者什么事情啊，就或者说有的顺的那种更不愿意出来，可能就不知道转了，是吧？就是不转，那就真的是没法启用，相当于是那跟着那个镜子走吧，这个就很。
魏老师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人才能做的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启用。
正体启用啊，
哦，然后明心见性以后才能做到这一点，是不是啊？这四条，
那要不是你咋能知道怎么做呢？
哦，明心见性用不上啊。
不是，那你还是着相啊？你怎么弄啊？应该学会，就是说，按说
先学会，
不是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心中心它是定，由定开会嘛，嗯
啊。
这个初起智慧我都说过好多回了，我们那个二祖也说过，说得很清楚。初起的智慧就一开始你打了没几天坐，实际上你的智慧都已经在开了，往那一起你都看到了。
就说哪怕我们是初学的，一百座还没修完，只修了50几座啊，在百座内也可以启用啊。
当然了，看看二祖说的正体启用百折。是不是过百座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看呢？
哦，这样的。
只不过有些人他不知道嘛，他不会，他不知道，就说他已经得定，已经开了会，他也不知道，他自己不清楚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实际上我都说了好多好多回，我们初期打坐的时候，修百座的时候，谁都能妄念一起都看见。
嗯，
问题是什么呀？问题是我们就跟着妄念跑。
对，
这是我们的习惯嘛，着相嘛，那个咋办呀？后来就圆圆老人又跟我们讲，妄念来的时候我们能发现它， 二祖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初始的智慧，就是正体取用告诉我们这个是智慧。再看到了这个妄念以后，看到它了，你要知道不压不随，这个就是慧了，这个就是智慧了。就说直到转怎么办，哎呀这个妄念来了我怎么办，我也不压也不随怎么办，不理他吧，不理他。我们说过好多回，大家都有谁都能听懂，我们就说你在这个路上，在这个车水马龙的路上，你要回家，你径直的回家，你不会为了路上有车呀有事啊，而你要径直的回家，你不会为这些路上有车，你看多少辆，怎么，你要看一直在这儿忘掉回家，你不会这样。
哦，
知道有而不踩它，就是我说的，哎，你知道这个路上的状况，你只管回家呀，你不会停，这个就是不踩它，你这个心态知道不知道？
哦，对，
这个就。也不跟着他跑，
但是一定要知道啊，不是完全不知道，要知道，但是不能理他的。
不知道了，你心又不是石头木头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具体的细节可能不知道，但是那个死人多什么，你肯定知道
啊。
这个就是说，不随着那个人流而去，对吧？不随着那个事情发生而被他所吸引，那不就是不随吗？也不压，也不讨厌他呀。路上
就。就不是随着那个习气的往前跑，不跟着他的去情节，那个
不跟着他跑，不跟着他跑，谁都能听懂。我们说这个话，谁都能听懂。新手就我们的新思想也能听得懂，也不讨厌马路上怎么这么多人，这么讨厌，也不讨厌他呀，也不跟着他跑啊，这个就是不压不随嘛，不随不压。
我向老师听老师汇报一下，我魏老师您讲的非常好。我以前不是念咒吧，念的听得蛮紧的，就把每个字听得清清楚楚，搞这个头疼。后来我就听您的，讲的就是不随不压，就是知道念就可以了，就不要搞得那么紧张，然后放松了，然后头就没有疼了。然后好像坐着还比以前轻松的。
好，就是我们刚才，因为我们这儿有很多。他都是新灌顶的，或者是修行的，修心中心时间不长嘛，他会遇到这个问题。我们刚才讲那个不压不随，举个例子是吧？那个就叫观照。观照怎么样？在本位上不着相，知道吧？也不讨厌他，讨厌他就是着相，跟着他跑又是着相，这两样都不敢。这个就是个大智慧，这就是说我们怎么能转我们的那个妄念，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，这不都知道了吗？但是你说我知道了，我都能用得很好吗？你不能嘛，学着就这样做，这样做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坚持。
有时做得到，有时做不到。
对呀，
不是每时每刻都做得到。
我直到善用啊，这个我这个这个我有这个会，我得我有这个宝贝，我得用啊，会用啊，对吧？
对，
我说的都很简单。
但是我问一下老师，就是那个我觉得最难转的，就是如果你听到一首歌曲，那个歌曲在脑子里回来想来想去，也很难把它搞掉，感觉很难的。
那当然了，你当然了，不是不知道那有声。不落于声，你看多难啊！不落于那个，哎呀，你特别喜欢的那个词儿，就是一下就粘上了，就住在心里。那你要是如果不真不行的话，你暂时不听呗，力量强一点是再练。
有时候很奇怪，这个人的心，有时候听一点点，没听几分钟，那歌曲好像在大脑里回响了。有时候有
入心了，
东西听半天你也听不到大脑里面去，你对他好像不兴趣，那人的脾气好奇怪啊，说不清楚。
所以我们打过百坐的，你都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二祖有一本书叫《正体启用之过程》。现在我们学略论，现在上是引的就是二祖的，对吧？
对对对。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，我是这样理解的啊，老师你看对不对啊，就是那个真因果我们看不见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我们就用那个真的知识，佛告诉我们那个知见，真的知见去摸索前进，就是说也不驻足所谓的东西，尽量减少那个沾着执着分别的心，然后就摸索的前进，就是慢慢按老师那个每天给我们开示的那个内容，慢慢去学习，把改过来，把以前的习气都改掉。
我刚说了，能发现妄念就是我们的智慧嘛，就是我们的觉嘛，能觉知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发现了这个妄念，还能不随不压，这个就是能转嘛。怎么办啊，我遇到妄念来了，我遇到事儿过不去怎么办啊，不跟他跑，不讨厌他，这不是举了例子了，就这个地方要能够听明白，我觉得你就要知道二祖说的是怎么用功啊，怎么算是不着相。
那老师，我能不能说，能不能说你这，我将来我刚才这时候想到一个问题，应该是因为人所啊，就是那个问这个习气来了，这不讨厌他，也不欺骗他，也不烦他啊。这个事就是人所，那如果是没有人的话，就肯定没有所，就你不烦他，肯定就不
想
他
人
拦住啊。
嗯，
那是的啊。感恩老师，我明白了。
对，
下
周
啊，非常感谢老师。每次跟您谈话我就进步了，感觉那个知见就进步了，打得也非常好。那还有个问题啊，老师，我在修第二轮的第一的第五座，修了有50几座了吧，然后现在每次都是2个小时打20分钟左右，但是过了2个小时啊，那个手指手印第一嘛，手指就很疼。但是好像还是可以坚持下来，就是
不知道二主说的很明确嘛，主是说的很明确，你都知道，谁都知道，痛乃消，胀消则会痛。
对，
确实是这样。
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琴蛮好的，就是您这个办的那个一滴水这个琴，感觉就是佛的一滴水，我们天天跟老师学习，就每天进步，我觉得真的很
感
动，每天都可以。老师可以耐心的给我们指导，真的真的很让人很感动，真的。
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天天都是学祖师的。
那就我们就更有信心了，将来就肯定能够明心见性，这肯定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早晚有天的。这老师辛苦了。
那个不说这些，不是
下麦了啊，感谢老师。
从来大习气易去，小习气难除，还是不平等，是以仍有经不畏之果，其间忽上忽下，不得以退转明之。平时常用反观法，考察自己习性，不论好坏善恶，凡不易化除者，即属生死之根，万不可固执为善而保留之。越不易化除，越要化除，常与自己逆，便是进攻。除习气犹如人天交战，此必百战而可克胜，原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明心而后方具可以交战之资格，此即启用。由小战而大战，小胜而大胜，根本破敌，永无后患。用功夫切切压制不得，躲避不得，如贪嗔之根，必拔除之，化解之。若但只守住戒定慧，用以对治贪嗔痴，则善恶二见留影于心，故敌来守城，虽一时敌不得入，敌终未去，趁机仍可入城，非究竟也。故勿压制，勿躲避，以破除为妙，两不留影，心无所染，敌我同化，即入大定。静来不理，亦不起念，但不断灭，此静中定也。对境不惑，依然应付，动而不动，此动中定也。至动静一如，无可无不可时，则大定矣。 练心要练机，此在洞明因果之理，时时起观，功夫纯熟，大机大用其矣。一切烦恼都由情见，情为我爱，见为我执，情见坚固则成负障，观音打果之机即不灵，此机用之所以不起也。老师您想。
这一段内容比较多啊，我们来慢慢看。跟我们说的有地方就是我们就说，哎呀，看到祖师开示就跟就是你看其他的那些就好像跟你离得很远，它只是个理啊自见，但是你看了我们祖师的，他就是和你就这个和你的心呐、啊，它是相应的啊。不过有的地方能相应，有的地方不能相应，就是它的可操作性非常强。就是你这个事儿说到习气，你怎么办，对吧？他都会跟你说的很清楚，只不过我们不留意的时候就，哎呀，就错过去了，就。老是觉得呀，我没见性，我没爆炸，老是坐在那些相上，就很糟啊。前面我们已经说了，实际上我们这个上师在略论里边引，圆寂老人呐、啊，引他的师傅，就我们的二祖引的这个正体启用这过程，引了很长一段，作为略论里的那个就是正体启用这一部分的内容啊。引了很多啊，就是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平常都急得不知道怎么办，实际上祖师的著作里都有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细细的看，哎呀，前面我们一说正体启用，怎么算初开智慧、初始智慧？怎么遇到了这个习气？不是这个着相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看到妄念起来，我们怎么办？实际上祖师开示的都有，以前的不知道，现在越看一看，哟，佛法果真就是很简单，非常自简，自简，他非常的就是我们想不到的，那种用功的方法啊、只是让我们不着相啊、就这个地方，大家很难领会啊。好像觉得好难呐、啊，能够怎么样啊？从那个打坐虽然用功了啊，打了好几年，最后好像还是觉得哎呀，我遇事不得力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关键的时候就是祖师给我们提点的那个开智慧，什么是开智慧？有了这个智慧，我们就得了这个法才，怎么用？啊，那个具体的怎么干？哎呀，那久而久之，你心空无助嘛，啊，他就是得与成功嘛，就都是只是我们对于根本不移，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挺难的。要是知道了这个，你都有了大宝贝，谁都有，只不过我们从祖师开始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很清晰了怎么用功，哎，那就好了。我是说，要是如果不知道的话，还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平时在那个，哎呀，不是很多嘛，在这个我们这个周三呀、周四呀，五六七，不任每一天都可以沟通嘛。啊，关键是你那个要知道，要把自己的那个智慧开了。我们现在再说啊，说从来大习气意气，就比如说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大的一来了，我知道啊，这个还你能很容易就发现它了，是吧？能发现才能谈到不着相啊。这个说从来大习气意气，小习气难除。还是不平等，你就这么说，大习气易去，小习气难除，这个还是因为不平等啊。是以 仍有经不畏之国。期间忽上忽下，不得已退转名字。这个说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一点点说，就说大习气不除，小习气你就发现不了，难以发现。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，出众的习气，有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，就靠着打坐，是不是？靠着观照，就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都那个断了很多很多，对吧？那但是这些大贪嗔痴慢疑这些都大习气嘛。如果是小习气，那个白法里边他有讲啊，您那个无事一心说的呀，小习气很多，你要看，你要想了解，你就自己去看去啊。但是人和人也不一样，有的人他表现的就是贪心中，有的人就痴心中啊，愚痴，有的人嗔心中啊，对个人来讲各有侧重。但是就是说那个唯识里面白法啊，把心法心说法分得很细，你要想知道你就去看去啊，那个内容太多了啊。小习气难除，还是不平等。你要认为小习气难除，还是不平等。那既然不平等，它就有经不畏之果。经不畏之果，这就是说，仍有经不畏，这个就是果。你心不平等嘛，认为还有微细的那个没有除嘛，你就这样的。这样的心就仍会遇事而出现经不畏啊，这样的果。我们再翻回前头说，这个期间忽上忽下，这怎么回事？就说你在除习气，不管大小啊，有经不畏，这各种果，对吧？这个期间有忽上忽下，有时候你觉得哎呀，我本来是佛，我本来没事，我没事，我不找事。哎呀，你能这样，对吧？有时候又觉得我是不是又糊涂了，我挣的这个是不是不是，又起疑虑，就说哎呀，这个习气，这个人的习气，一会儿在这个习气现这个现前的时候，可能你就觉得没事儿。哎呀，有时候你觉得习气现前的时候，我这没悟到吧，挣得的起，或者是又有疑嘛，就这个地方不得已退转名字，不得已说个退转嘛，就是说有时候，哎呦，我怎么贪心这么重啊，对不对？我嗔心心这样大，我还是忍着，又疑惑了嘛，一会儿让一会儿想，那这个里边，比如说你挣到三地，要按我们的想法，就应该是下一步就该要到四地菩萨，对吧？那不一定，也可能从三地，因为你的习气的这个惯性嘛，它正在显发的时候，有可能就落到一地啊，对吧？再落再退，它不会退到明心见性以下，这个事儿大家要知道，就是根本质它不会移。它有习气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心里那么想，但是一时的，或者是那个习气，比如贪心重的，又怎么样了，是吧？嗔心重的，或者怎么样，或上或下，或是怎样，他都不会落于明心见性以下啊。就说我们平时常用反观法考察自己的习性。会告诉我们的方法，那不论好坏善恶，凡不易化除者，即属生死之根啊，万不可固执为善而保留之。对，这个就是遇到好坏善恶这个地方，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我们遇到境界这个等等之心的时候，是吧？你这个时候正式考验你着不着相，着不着相，说你就对，这个就是反观法了。你看看你的心，你为什么起个好，为什么起个坏，对吧？你这个凡事你不易放下的，不易化除的，那你这个就是 就是你的那个生死之根呐、啊，就是生死根本呐、啊，是吧？如果遇到好或者是善，你也不要固执为善而保留资源，这个我们说过的，善也是不可得呀、啊，对吧？这个通实相嘛，遇善的时候我们也是行善而不著作嘛，还是就是我们的真心的用嘛，对吧？说越不易化除，越要化除，常与自己密，便是净空。这个就是做功夫了，就是怎么做呀？我们刚才说了，哎，遇善的时候，或者还是哎呀，自己有点自喜，比如说，做了一件如意的，又能利他的事，自己内心也很那啥呀，很惬意或者怎么样？这个时候你就得反观呀，在这个地方，还是我们的真心，让真心现前嘛。法住法，让真心现前，欲善而行之而不住，对吧？你一定是这样的呀，啊，这个地方要警醒啊，要警醒，它就是不可得，就是我们以前认为的好坏什么什么，有功德，有什么什么，出现善的境界，或者吧，是吧？哎呀，或者人家一说不好听的，说你奉承你。哎呀，又夸赞你，又赞叹你，这个时候你那个心都把持不住了，这个时候你才要警觉的呀，是不是？能时时的不住相才行啊，再说下边的除息气，犹如人天交战，这个就是说除息气不容易啊，人天交战啊，就像人和天界的在那个什么打仗一样的啊。此必百战而可克胜，就是你有一种习气在你这表现的尤为突出，有可能就像人天交战一样，有可能千百次的这样子历练，警醒警醒，不着想不着想，最后哎呀，百战而克胜啊，终于在这个地方不着想了，是不是？下面我们会好像举了个例子啊，看看，原非一朝一夕之功，除习气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明心而后，方具可以交战之资格。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直到我们这个心呐、啊，原本，干净皎洁，无有一法，它是这样子，是吧？一习气一来，又不这样了，又有一丝的走着。就是说不这样，其实即使有习气正因为我明心以后能够失得根本，具有根本智，这个时候就是说有了习气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吧，这么说才有交战的这个资格呀。哎呀，知道再不管什么样的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圣境，是吧？多么好多么不好，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内这个自信，这些都是虚幻的嘛，才知道我们的自信本净嘛，这才具交战的资格。你知道这个就是此事起用。二补说，有小战而打战，明心后，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明心后啊，才具有这样的交战资格。你知道你自信干净皎洁，毫无所得，所有的都是幻想。你再遇境的时候，有可能那一时，可能那个觉知在后，是吧？但终归是你，我悟了的，你知道你自心那样的清净啊，总会去警醒的，就说哎，警醒那个小战而打战啊。小胜而大胜，根本破敌，永无后患。就我说的，你那个根本破敌，就刚才我说的，比如说一善一恶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的是善吧，下边我们说恶吧，说这个用功夫，切切压制不得，躲避不得。这个躲避，就是当有事儿，当有遇事时，你就是过不去。比如说， 我和某人有过节，见他就生厌烦，就起嗔恨，是吧？这个大家都有这个，不是像刚才我做了善事，我有了功德，我做了大的，有了大的善行，被别人赞叹怎么着，哎呀心生欢喜怎么怎么，是吧？那是另外一种嘛，你现在不是吗？看见他生厌烦就起嗔恨心，这时遇到他不必故意躲闪，绕着不见，要见就见啊，欲不躲避处，练得见其如常见常人，心空无主，便是习气了了。这个就是除了就是除习气嘛，告诉我们怎么除嘛。刚才前面我说的是，比如说你做了好事顺的，这是逆的啊，这个逆我们也不躲嘛，顺的我们也不起那个什么呀，是吧？也不起那个，哎呀，那种心呐、啊，啊，能自满或者是哪种心呐、啊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再看啊。那你说我这个我怎么就本来我二主说恨得他恨成那样，我怎么就能够见如常人呢？怎么能这样？因为你正道的本性啊。你这个本心呐、啊，他本心，我们那个本心里边本性里边没有你这个，厌烦和欣喜啊，没这个东西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在那个刚才我们说干净皎洁嘛，自行清净嘛，是吧？这个遇见这个人起了这个厌烦之见，这个心的时候，是忘了。把你正到那个本心啊，你忘了意思忘了，但是不是一直忘了，他不会的，对吧？或者说欺凡人天，但也有那个什么的时候，觉醒的时候呀，就是我们的习气很重，难以那个顿除，但也有那个觉醒的时候，也有还是最后能到这个见其如见常人吗？还是能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练的不管。这个是我心中执恶人，或者是哎呀赞叹你的人，他都是心空无助，这个是自然的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哎呀，这个习气就除掉。嗯，再往下看啊，如贪嗔之根，我就说这个还是执这个境界为实，我不说这个执善恶为实，是执这个境界为实有。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嘛，嗯，直到我们的本心离开两点，我就说这个，你有贪有嗔，为什么能生贪嗔？它有个根子嘛，还是执其为实有嘛，还是不知道就一时忘失了我们的本心，嗯，它毫无一物嘛，一切都是虚幻嘛，是吧？啊，如贪嗔之根，必拔除之。你遇到贪嗔的时候，嗯，你找到了这个贪嗔的这个根儿，你不得拔掉吗？拔掉它，是吧？化解啊、嗯。若但知守住戒定慧，用于对治贪嗔痴，则善恶而见，留影于心。哎呀，如果知守住戒定慧。用这个戒定慧来对治贪嗔痴，你看是不是落于对治？这个就不是说那个我们得了法财而要用嘛，哦，这个就不是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遇到习气，直到转，怎么转呢？它来就是不实有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嗯，比这个。就是这个用落于对治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太遥远了啊！还是说我们能够不着相，这个贪嗔的根它就除。如果是用戒定慧来对治贪嗔痴，这个很显然是善恶二见嘛，留影于心嘛，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但是有人习气重的时候，上师说也不妨啊，也要对治嘛，对吧？说如敌来守城，随一时敌不得入， 说什么意思？就我这个戒定慧我守得好，对吧？对治贪嗔痴嘛，有用啊。比如说我们打坐定，哎，我戒一条吃得好，我从戒相上吃得好，啊，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嘛。啊，就是说敌来守城，如敌来守城，谁一时敌不得入啊？我也是能够不散乱，不起这个贪嗔痴，但敌终未去，他这个根儿没去啊，敌终未去啊，趁机仍可入城。就是一旦遇境的时候，因为你不是会得到我们的真心，你是落于善，落于恶，或者落于对治，是吧？是我们说的真清净，并不是说那个有个什么东西啊来治散乱，不是，是在我们自心清净和散乱本不可得，是慧得实相，这个才能就是把这个根子除掉，这个就是认识我们的本心最重要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是像这样子用于对治的话，那也有一丝之功啊。你想想看看我们那些，哎呀，比如说我一直念佛，一直念佛，哦，我接到一烦恼一来，我一念，哎，它就会化了，化了，对不对？还是要认识本来啊，对吧？说第一中为去，趁机仍可入城，非究竟也。这个不是究竟啊，就是你这个佛性的这个根子没有去掉，要认识本来，认识我本来，不立善恶。刚才上面说了，欲善而行之不住而不足，欲恶断恶而不作断恶想啊，这个见不留于心中，不做这样的想，时时都是我们的自信啊在用，在起作用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所以这样说，哎呀，这个上面这些你落于三恶，这个等等对治，哎呀，非究竟也啊，故勿压制，勿躲避，这个知道了，以破除为妙。怎么破除了？假象啊，都是假象啊，本没有啊，就是这个假象是本空啊，破除啊，是这个啊，破除了三恶而不留影，你看两不留影，就是我说那个啊，心无所染，心是无形无相，它怎么染啊？低我同化，哎，化为一体，进入大定。我们祖师讲法，从来他不会离开我们的本心啊。我们再往后说啊，静来不离，静来不离，意不起念，但不断念。持静中定也，我们先说这儿啊，下边有解。我看，静来不离，意不起念，但不断念，持静中定也。静来不离，比如静来之静不真啊，虚幻啊，不当真，那就是不离啊。他虚幻，他能爱着你吗？对吧？意不起念，如果我们不当真，知道他是虚幻，他自然不起念啊，他不起啊，自然的啊。如果能这样子静来不离，意不起念，就是这他断灭了，他不断灭，非断灭啊，但不断灭，这个就是静中定。静中定，你看看这个定是啥？不惑呀，不迷惑呀，是不是？根本不是说啊，我入多深的定，什么样子能够没有知觉等等，是吧？他不是这样啊。这个就告诉你是静中定。再看下面，对静不惑啊，这就是说啊，你看刚才我们说静中不惑，他定嘛啊，对静不惑遇事了，对静不惑依然应付啊，动而不动，此动中定也。再往下看第二，对静不惑依然应付，动而不动，此动中定也。我说的意思，哎呀，我现在认识清楚了，我自心毫无疑虑，知道这一切境都是希望之相，这就不迷了，知道吧？那所有的境就算是一网打尽了，就所有的境在你这儿，它都是希望，你怎么还会迷啊？不会迷吗？智能不迷惑吗？不迷惑，你就能 不粘着嘛，你不粘着你就自然是应无所住了。大家想想这个理，就是我们会意一下，也就是依然应无动而不动，你就能这样依然应付，因为你自心他都是希望的心是空空的啊，他能应缘而生其妙用啊，而无阻，就是你能依然应付动而不动啊，假象你怎么动啊，但你说我没有做事吗，动而不动啊，也可以起念也可以做事，动而不动啊，不为这个假象说迷啊，说粘着，所谓动中定眼，在动中也不迷惑了。再说最后，自动静一如，无可无不可，则大定也。这个到最后啊，动静都是这样，如无不动，对吧？无可无不可思。所以就说动静，在动静之中，不管坐上下的个对镜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固化的东西，没有一个所障碍的那个啊，没有一丝所障碍的，毫无所碍，这个就是大定啊，无可无不可，就是按任何时候都行，不管动中静啊都行，它都是无所障碍啊。这就是我们说你啊、后面说的第三，自动静一如，无可无可思，则大定也。自正当动静一如，咋样都行，没有不行时，那正是大定，都没有障碍。再说最后的啊，这个练心要练机，此在洞明因果之理。先说这儿啊，练心要练机，此机是指观音打果自己。这个好像是怎么样，你这个心空，你这个习气少了小了，就是你的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你都能观，就好像是因果了然，就像那个释迦牟尼说观大千世界如阿穆罗果，就这么清楚，知道吧？观音的机嘛，很清楚，不像我们现在我都觉得很神奇啊，他咋知道我咋不知道？这不是，不没有那么玄妙这个地方啊，这个起机之用啊，它不是那么神秘的，是我们内心空净了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就实际起机用者毫无玄妙，亦真实处情处关系，自能得其机用也。但是你要得这个机用的，你必须要先明心见性。我们再翻回来看，就说练心要练机，能够洞明这个因果之理啊，正好和这个因果这个之理合拍。能正好是这样的啊，但是是要先正体啊。我们说的是机，这个机啊，练心要练机，时时起观，功夫纯熟，时时都不糊涂，时时都不。大机大用起了，一切烦恼都有情见，这又说到这儿，一切烦恼都有情见，情见就是被物所系，被事所系，被你的心念所系，被一切啊，就是有那个执着，那个就叫情见，执着，粘上了，情为我爱，对，有个东西，一块宝石就把你拴住了，一小粒夜明珠，比如说一点点的小宝石就把你拴住了，把你整个心拴住了，情为我爱，见为我执，执着了才会产生这个自见嘛，这个固执的这个见，情见坚固。因为什么？你认假为真的，你作为实有啊，越琢磨，就刚才那个师兄说那个歌我就喜欢这类的，对不对？ 我就有这个情见，我就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啊。那这个见就生成了情见，非常坚固。哎呀，刚听了一点音儿，就完全陷进去了，他就是这样嘛，这就成了丈夫了。腹胀，观音打鼓自己记不灵，那你这个情见这么重，还说什么观音打鼓呢？还能知道那个鸡在哪儿吗？啊，比如说你要那个学人，他的问题出在哪儿，对吧？他的资见坚固的那个资见是什么？他自己有时候都不清楚呀。可是你对于一个，就比如说我们遇到上师，他肯定是知道的呀。观音打过自己，他是知道的呀，知道怎么下手，才能把他这个根儿给他斩断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观音打过自己。那你不是这样的，你情执那么重，所以观音打过自己不灵。啊，此机用之所以不齐，你都这个机用，哎，你说人家咋知道，我咋不知道？你自心不清净了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
得他心通者，端赖观音打果之机灵素，是以理事圆通，不待思索，历历如见，全在定慧双资，功夫纯熟，此便是神通。并无何种神妙之可求，肯做不屑做之事，肯说不愿说之话，肯接不愿交之人，气取平等，至光不远矣。见他人过在，不独难入不二，亦仗自己圣道而起骄慢，修道人所最忌。用功痛切时，必有一度不通世故人情时，故曰如丧考妣，盖痛切之至，必失于礼节威仪也。人美不亮，谓之骄慢自大，或疑为狂，此人必经之过程，难为辨也。用功忽勤忽惰，若进若退，切勿遗迹，此事进攻时万物性急而懊丧，喜静厌乱，即是不平等，切不可。须知静乱乃我心之分别，与静无关。修道人自赞毁他，一人自大，最为可耻可笑，甚勿为使者所讥。发愿不轻率，以发愿易而行愿难也，发愿欲大而坚，自心中掺不得一丝情见。八风不动中，四风易守，四风难防，逆者易知，顺者往往入其垢中而不自知，故于顺心如意之事更需警惕，防其卷入境中。此中无有其特事，但除习气，莫作圣解。所谓玄妙神变者，亦稀松寻常，只缘少见，因而多怪，认为玄妙，忘却本来入于魔道，命不可惜。老师请。
就是我们刚才上面说的是吧，得观音打果自己，是你的习气，你的习气除的紧要啊，就是你自心清净到那个程度了啊，你自然能看透，能看透，看透不是说看透他家的什么事儿，是看到他，看透他那个心弯在哪儿。他为什么老有痛苦啊？他为什么老有烦恼啊？为什么放不下啊？他那个东西里边塞的那些东西，他那个就那个关键点，那个东西在哪儿啊？这个直到那个。这个地方说的是得他心通者，端赖观音打果自己灵数，就说能得他心通者啊，全凭靠观音打果自己的灵数啊，这个快慢，是以理事圆融，不带思索，历历如见啊，是理和事，哎，正好就像历历如见，非常清清楚楚的啊。这样子，就是 心能所见嘛，嗯，不是想的，不是思维的，不是拿那个那个理儿来套的，不是啊，就是说心嘛，嗯，这个地方二祖说了，全在定慧双知，有定有慧啊，啊，那个定我说的就是不惑，嗯，没有出入，那个慧就是我们的根本真智啊，不着不着相嘛，啊，这个有定有慧，那定就是寂啊。慧就是照，对吧？寂照嘛，照寂啊、嗯，这个双知，这，你光定，全在定慧双知故、
哦，
全在定慧双知，功夫纯熟。这个定，我们说的就是定而不动嘛，不惑嘛，啊，就是那个寂照的寂，照就是不断灭嘛，就是慧。慧力，哎，我们那个根本智不疑，得其这个根本，直到啊都是虚幻，都不可得。他一定有这个定，这个慧，这个定慧是双知的，等次的。你那个定多，那可能会偏于什么呀？定功啊，功夫啊，或者是就比如说我想深入禅定啊。那你会对那个禅定有你自己的这个理解啊？说我说的这个定慧是这个是寂照啊，定慧双知，功夫纯熟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四中历练，时时能不住相，对吧？那这个就是功夫呀啊，功夫纯熟，此便是神通。并无何种神妙之可求，嗯，此便是神通。哎呀，你看说的多好啊，是吧？观音打果之机的灵数是理事能够圆融，不是我们思维心它的作用能到什么程度呀？历历如见，就在你心里这样体现嘛。这个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定慧。嗯，有这个资本是吧？功夫成熟，这个就是神通啊。肯做，怎么能得到上边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妙用，对吧？肯做不屑做之事，肯说不愿说之话，肯接不愿交之人，喜气平等之光不远。这个不用说了啊，大家肯定都知道，嗯。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不虚避啊，遇到仇人也不虚避啊，啊是吧，那个就是肯说不愿说之话是吧，肯接不愿交之人呐 啊见他人过在，知道吧，这个是二祖老是说这个话，如果说见他人过在，大我慢心起。你看这个地方他又说，二祖老是在说这个事，见他人过在，不独难入不二啊，不独难入不二，也仗自己圣道而去交难，修道人说自己，哎呀，不知见他人过，不只是不能入不二啊，你还仗你自己的圣道而自心起了交难，大我慢，自以为是吧。这个二祖或者是圆云老人说，你当你这个心起来的时候，遮蔽一切智慧，也很可怕嘛，是吧？所以说二祖说，修道人说最忌讳的就是这个。再说用功痛切时，必有一度不同世故，而不通世故人情时，故曰如山靠壁，就是说他内心的那个精进心起来了，能够放下一切，那种用功不可抵挡的那种，是吧？用功痛切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说，要是世间之事吧，这么说，什么情见呀，或者什么障住他，他都能够这个快刀斩乱麻样的，对吧？他会是这样，在别人那儿可能就受不了了。这个就是 一时不同人行思过。哎，他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，故曰如上考比。哎，就他用功痛切的，就像什么样呢？就像他的父母一样，考试驸马，比是母马，如伤父母，父母双亡啊，无法发丧，就那个急啊，就那个就说那个心的急切嘛，就比喻他，比喻他这个啊用功痛切，盖痛切之至，必思以礼节为也。这个字他就不考虑不到这个，都不因为他那个好像是哎呀那个咋说呢，就那个用功痛切的那个好像都没看到外边的这些镜像啊，是吧，他只关注他自心的起妄念啊，斩断或者怎么样，对吧，他是那样的一个用功的状态，就像我们打气的时候不令妄念起，令妄念歇下，死死一念不生，你想想他是不是这样，他是啊，考虑什么礼节为义啊，他不会这么想啊，他也不会打这样的妄想啊，人美不亮，位子娇慢自大，或疑为狂。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如果这样用过功的人都有自心的体会嘛。二就说此人人必经之过程，难为辨也。哎呀，这个人那个其他人他可能是分辨不清的呀，用功忽勤忽惰，若进若退，切勿疑忌，此次进攻时万物性急而懊丧。或是有技能，你这个人用功啊勤的时候，正进的时候，就是令自己妄念不起嘛，他就是用功很迫切的时候，他那个放下的力量很大啊，这个有时候翻种的呀，有时候翻种子翻的让你自心难以承受的，是吧，有时候你惰性，哎呀，他又想我怎么又不那个静静的心又不那什么了，又松懈了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若进若退，哎呀，就不管怎么样切勿疑忌啊，就不要疑忌我们的那个自心啊，此时进攻时万物性急而懊丧，喜静厌乱既是不平等，切绝不可须知静乱乃我心自分别，与静无关。说的意思是说，你说你心不平等是那个环境的事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是你安的那个叫静啊，这个叫乱，是你自心分别有了执着啊，是你自心的事啊，跟那个静没关系，那个静它一块砖头它能告诉你是静是乱吗？是你自己的事嘛，对不对，不管什么境都是这样的。就刚才我们说的车水马龙，你要厌烦起来很讨厌的，这么多乱纷纷的，说但是你与心无碍的时候，他就干扰不到你吧，与你都没关系啊，跟那个境界和你这个自心完全可以不烦恼，是吧。修道人自赞毁他，表扬至大，这个我看了一下，表扬至大就是公开称赞自己功德，自赞嘛，自赞自己，哎呀，比如说我那个什么呀，哎呦，这么简单，这不就是放下嘛，是不是，还说无形无相这都不知道，一念不生这都不能领会，你看他自己觉得自己这别人咋会这样啊，是吧，他会有各种的妄念起来嘛，然后他自己都知道，公开称赞自己的功德，此属至高至大表现。哎呀，他就扶不住，他那个妄念自己就冒出来。你看我怎么不用费那大劲儿，对吧？他干嘛？他为什么都不能领会？就有这种心起来，有这些妄念窜出来嘛，自赞毁他。 罪为可耻可笑，圣物为私者所忌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啊，你自然回他表扬之大啊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这个人太可耻可笑了啊，你小心啊，为社会上的博学多识之者嘲讽你、非难你、错会佛法，是吧？一定会是这样啊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啊，发愿不轻率，以发愿易而行愿难也。发愿欲大而坚，自心中参不得一丝情愿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修心中心的师兄弟们都有大愿。还有的师兄弟就坚定的要往生西方，有的师兄弟坚定的要往生弥勒那样，有的坚定我要做大信众。你看，都是发愿，但是这个发愿主师说的要大而坚，发的时候不要轻率啊。八风不动中，四风易守，四风难防，逆者易知，胜者往往入其垢中而不自知。四风易守，四风难防，逆者易知，胜者往往入其垢中而不自知。就是这个入其垢中，就是每当我们遇其顺境，易入牢笼圈套而就犯。哎呀，不知不觉上当了，都干嘛，都在里边还不出来，不知道。哎呀，就这个意思，而不自知，故意顺心如意之事更需警惕，防其卷入境中。逆境容易知道，这个顺境就是别人一赞扬你，一赞叹你，或者是一顺从你，你想想吧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这样，对吧？你都飘了，你就不知道了，那一天咋那么好过啊？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啊。你小心啊，你这个有顺心如意之事，你小心啊，你防如卷入其境中啊。就这个意思。此中无有奇特事，但出习气莫捉圣洁。这个出习气它就是很平常的事啊，就是不着着，就是不着相。你看没有什么奇特，莫捉圣洁。所谓玄妙神变者，亦稀松平常。子缘少见，婴儿多怪，认为玄妙，忘却本来，入于魔道，宁不可惜啊。这个就告诉我们了，就是你内心做奇特想，有了玄妙神变，就你这稀松平常，对于悟道人不屑一顾，对吧？他看中的不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他看中的不是这个啊。你做了个梦能怎么地啊？能好像是能过了两天应验，能怎么地啊？你小心上当，只缘少见。如果说你经常是这样，所有的五神通六神通那都是平常事嘛啊，就说你只缘少见，因为多怪，认为是玄妙，那就是忘却本来，入于魔道啊，入于魔道，宁不可惜。
那个八风我查了一下，就贴在那个聊天区域了，
贴一下吧。
贴过来了，
大家看一下哈。力衰毁誉称讥讥讽苦乐，你看
四顺
你读吧。
哎呦，行，那我要读一下啊。
对对对。
好。八风名数，又名八法，是有八法，为世间之所爱憎，能煽动人心，故名八风。一立，二衰，三毁，四欲，五乘，六讥，七苦，八乐也。行踪记上曰，至论云，衰立毁欲乘讥苦乐，四顺四尾，能动物情，名为八风。法华文句一曰，佛无实想，九离八风，不为损益。止观五曰，只是必定八风 恶绝不能入。同甫行曰：八风只是四尾四顺。思易经一曰：力衰即毁誉，乘机与苦乐，如此之八法，常率于世间。寒山子诗曰：八风吹不动，按得可易是名利，失可易是名衰。不见前赞美为誉，现前赞美为乘，现前排波名机，逼迫身心名苦，越是心意为乐。下面那个贾先生查出来是佛学常见词汇啊，八风又名八法，即利衰毁誉乘机苦乐。利是令人得意的事，衰是令人失意的事，毁是背后被人毁谤，誉是背后被人称誉，称是当面被人称誉，机是当面被人讥讽，苦是身心的各种痛苦，乐是身心的各种快乐。因此八法常为世人所爱憎，而且又能煽动人心，所以誉之为八风。他这个更好理解一下啊，这个简体字更好理解一下。